落日绣帘卷，亭下水帘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常记平山堂上，凄枕江南烟雨。渺渺莫孤鸿。记得醉翁语，山寺有无中。一千顷都静静，倒碧峰。忽然浪起，先无一夜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到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开书以前呢，给大家伙吟诵这么一阙词。这阙词呢，是苏东坡先生的《水调歌头》。要说呢，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这苏琼正想站起身来去营外边迎接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心里边又起了那么一个念头，赶紧找来一偏将，跟这位啊耳语了一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找了几个壮士，就在这个帐后伺候着。要说这位来到营外，一看这吕毅啊单人独骑在那站着，再看这苏琼起身便拜呀，师傅啊，原来你不曾受害呀。李煜一看，哈哈，要说他真是一言难尽呐、啊。此番我来此地，却是有事要与贤弟说，咱们借一步说话。要说这个时候，这苏琼肚子里边啊，刚才那个念头可就坐实了五分了。再看这位就说，正想呢把这个酒给师父作贺呢，既然如此啊，请师父随我到中军帐里边来。再看这位就请这个吕毅到中军帐里边上手坐定了，又让那小军卒哎另整了整出了这个整齐的酒席，手里边拿着杯呀、啊，就跟这个吕毅劝酒。再看这位就说，师傅，想必您是从天门城里边突围出来的，既然来到徒儿这块了，正好仗着师傅的神威武艺杀灭了这里梁山的贼军，再进兵转夺天门城池。吕毅一听不住的苦笑，哈哈哈哈哈，徒弟休要如此说呀，你自己得思量思量，这一州的军马比那天门城池的数万精马如何，比那30万蛮军又如何，他们是强啊，都觉得自己不错，都曾与梁山的宋都头领为敌，不免得自己灰飞烟灭，想你这一州的军马岂不是以卵击石啊？徒儿，你要好好的思量啊！再看这个苏琼，那脸上可就透出几分的诧异。师父，你怎么这么说呀？夸大梁山贼人的威势是必有缘故。哎，再看吕毅是长叹一声，不瞒徒儿说呀，天门城陷落了，我也是落在了梁山人的手里，原来也想拼着一死报答朝廷，没想到啊深受梁山宋都头领的恩惠，又承蒙保全了一家的老小，因此啊我自己也投顺了宋都头领的帐下，做了一名头领，现如今呢、啊，要说我带领的也是这路军马，在这路军马当中 我做那么一个向导使。现在一看贤弟与梁山军马对敌，恐怕贤弟有失性命啊，因此特来说贤弟归顺。贤弟要听我的话的话，将这个军马呀就此归顺，献了赞州城池，送都头领必然非常的欢喜倚重于你呀。要说这个苏琼这么一听，师傅啊，原来你投靠了贼人，还倒用话来劝说我，难道只是将言语来夸大贼人的军事？要说我苏琼啊，我现在做的是朝廷的官，掌握的是这一州的军马，受朝廷的大德。要说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如此了，只可将梁山贼人誓死对敌，哪里还能够像你这样卑躬屈膝降了敌了？哼，一家的好名声都被你辱没了，休要再把这样的话跟我说来。要说这话一出口，那吕毅啊，唰唰唰唰，那脸呢可就惭愧了。咱们当过老师的都知道，如果学生啊一本正经跟你板着脸，堂堂堂堂堂堂，对你一阵的雷烟火炮，尤其你平时自己觉得对学生不错的时候，别提多难受了。师生之间有矛盾了，应该沟通，而不是如此这般。那么至于吕毅和这位苏琼他们之间，一会儿我再做评论。再看吕毅心里边想啊，哎，要说我只想啊，过来把我们师徒的情谊说上一番，谁想到先让这个畜生如此的羞辱于我。再看这位嘴上只好说，徒弟啊，你如何执迷了？要说你也得知道啊，一来现如今朝廷无道，天下眼见的大乱，宋都头领兵危远阵，日后必然成得大事。二来眼下甘茂英勇带着50,000大军到此，你这块只有数千军马，正是强弱不敌。三来我是你的师父，你一身的武艺可都是我数年辛苦传授于你，怎么可能忍心看你自误军败呀？因此我抛了脸面，到此用好言语成说于你，你切不可违拗师父的话呀。再看着苏琼，古人有诗说得好，谁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师父，原本你在天门城里边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威武武的将军的，哼，怎么一旦被贼人所擒，便改变了主意，在贼人面前服了个小啊，替贼人做个说客，劝说自家的徒儿。要说徒儿我呀，只知道使君之路，忠君之事，并不知道一个降字。即使师父你自己招认了，休怪徒儿这大意之上行了事。再看这位大喊了一声，啊啪，把那酒杯往地下一摔，摔碎了。要说撞外呀，早就抢进来30-50个军卒。再看吕毅，就让这个苏琼的言语气的七窍都生了眼，猝不及防被人给拿下了、几条出锁子过来给锁上。要说吕毅，好啊好啊，你个畜生，我拿亲生般的待你， 一身的武艺都传授给你，你这般的恩将仇报，诛高不如。再跟苏琼，你自己都是一个背国作反的人，竟然如此说呀，你倒是羞也不羞。我现在把你押解到丰都城里边去，叫有司推定问你的罪过，你看怎么样？吕毅一听，叭叭叭，也是我自己走了眼了，本想交出一个鸾凤般的人物，谁想是是一个杜鹃的雏，哎呀，反啄瞎了爹娘的眼。你本来就是一个忘本背恩的人，你卖我求升官发财，我且看一看你如何的下场。再看这苏琼，哼，你这厮不要胡说，来呀，把他的嘴给我堵了，现在赶紧给他给我押解到州里边去，保太守申降了文书，然后赶紧送到丰都城里边问罪，吃一刀一剐的罪。要说这吕毅呢，怒火冲天，没办法，想挣扎，哎，你放了我，白挣扎。要说这一位被推到了囚车里边，这苏琼点了一员偏将，带领着300军马，就教这个东西呢，将吕毅接送到赞州城里边。这正是啊，苏琼被忘恩师的地方啊，有诗为证：直到施恩泰山重，谁知人心海样深，因图富贵便被卖，今世更多此辈人。要说说到这儿啊，说声带上两句，也不能完全说他忘记施恩，人各有志，各为其主，这没什么。但是如果我是这个苏琼，我就把老师给放了，咱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比划比划，赢了再把他送往丰都城。这时你不是我的老师，你我是两国的仇敌。但是话又说回来，设下计策，在这个帐内把老师给捉了，这就是非君子所为。如果不然，当初的哪吒断臂条筋，与父母所谓的断绝关系又怎样评价呢？关键是本书当中，这秦广王那是个昏庸无道的人，这样的各为其主倒是有些问题。但是呢，我还是认为把老师设下计策拿住了送往丰都城，这叫不孝，设计狠毒，这叫不仁，面对百姓的痛苦不闻不问，对秦广王的暴政为虎作伥，这叫不忠，对口称贤弟的恩师就此拿住，这叫不义，此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还用我们说什么呢？那么闲言少叙，咱们单说甘茂，等了半天了也不看这个吕毅回来，便叫大家伙来到帐中进行商议。马进一看，哼，要说这次他不回来，必是借说徒弟为名，哼，投靠贼军去了，必然转过头来与我们厮杀。要说天子山赵德胜、丁朝兴也都骂上。甘茂一听，不能，要说他家小都在天门城里边，又得了宋公明饶了他的性命，怎么可能作反呢？而且我看他呀，也是讲那么一个信用的人，必然不会做出那等的事来。罗士奇一听，只恐怕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兄长，你虽然不怀疑他，恐怕是啊，他能够做出对不住兄长的事来。要说此贼，那深知我军中的底细，不可不防啊。甘茂一听，那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也确实不可不防。我也想了半天了，今天如此行事。 要说就让那个姓苏的这厮，哼，只当是啊拔住了路口要害，便阻挡了我军，这岂不是一个呆鸟啊。赵德胜、丁朝兴两个兄弟今天晚上趁天黑的时候，带领着5000步军趁夜路，哈哈，就从小路转江过去，直到赞州城下，看咱们这边火起如此这般。要说赵德胜、丁朝兴两人高兴去了。甘毛又说，要说苏琼这厮非常的狡诈，我料他军肯定是少的，见我大军出到此地，必然要弄行险计。要说趁夜肯定放火劫营，我们兄弟就可将计就计，各自如此如此行事，就破了这厮的军马。要说大家伙一听都挺高兴，石府就说，这吕毅那头怎么办呢？甘茂一听，若是他敢背叛了咱们，今天晚上一起杀了，若是咱们猜错了，必然是被那姓苏的给拿下了，要说正也可打破他的营寨，一起给救了。大伙都说，兄长如此处置最妙啊。再看这些人按照刚才的商议呢，哎，不止埋伏不提。咱们单说这个苏琼把吕毅给捉住了，哎，要说这位呢，自己来到山岗之上，登了高处，看这个敌军的动静。果然呢，梁山军马啊都来了，直到岗架3里处扎下营寨。但是一看这个营寨一点不整齐，这位不由得乐了。哈哈哈哈，要说甘茂这厮枉称个名将啊，嗯，行军不营，一点章法都没有。想是这厮示众前来，心里边轻我也罢，正好让这厮大吃一惊，将这几万贼军今天晚上烧个焦头烂额呀。要说从此再也不敢正眼看我城池。这位想挺美，要说这位就叫3000军马各备了这个火炬干草啊，就在今天晚上杀入贼营放火，只留下2个偏将还有1000多军马守住这个岗上的寨子。闲言少叙吧，可就到了3更时分了，这个时候东北风起来了，要说天色呀非常非常的黑暗，对面看人都看不着。再看这苏琼高兴，哈哈哈哈哈哈，这正是老天助我呀，要说贼人只是该死。再看这位带领着3000军马潜到啊，哎，这缸子下边来了。要说这个时候可就来到了梁山的营前，叫他的军马大喊了一声，哇，拔开鹿角啊，直冲到营当中啊，趁着这个风可就放起火来了，哇，就想呢借风为火势赶杀过来。谁想到啊，要说火光齐出，嗯，没有一个梁山军马乱窜，正吃惊，两边炮响，动他动他，啪啪啪啪，乱箭射过来了。要说周围呀，喊声一片呢，可不能让这个劫营的人跑了。要说苏琼，大吃了一惊，打眼一瞅，两次，梁山军马可闯过来了。杀的自家军马7断8续，到处乱窜的话，要说苏琼就想跑，旁边啊闯出那么一员大将来。要说这员大将喊声如雷，挥舞着57斤的喧哗大斧，呜， 往下就砍呢。要说这个苏琼趁旁边那么一躲躲过去了，两个人就在火光当中打了数个回合。这个时候就听到后边啊喊声大起，马进过来了。要是这苏琼胆战心惊，斜刺里边就想走，这个时候天子山马进哪里肯舍呀，后边是紧紧跟随。再说这苏琼赶紧带领着数百的败军逃回本寨了。正到自家营前的时候，哇喊声又起来了，一员战将在营门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哈哈哈哈，要说你的寨子我已经给得了啊，贼将你还想往哪里去呀？要说这位正是石府。这苏雄啊大惊失色呀，要说这位转过头来就想跑，没走多远的火光之初，一员大将锦袍凤盔白马银枪带领着数十骑把道路给就拦住了。要说这位啊，一锤战马来取苏琼，两个人啊没打几个回合，再跟这位青书原被海生擒这位苏琼于马上。谁？甘茂。原来呢这是甘茂定的计策，这位故意的呢欺骗这位在这个冈下立了大寨，然后呢故意营盘不整齐，却引着这个苏琼呢起义劫寨，叫天子山马进两路埋伏，自己和这个石府呢带领着3000精兵趁乱呢杀到冈子上来，反倒是把这位的营寨给夺了。又料定啊这个苏琼必然是奔走回营，所以呢叫石府站住了营门，自家呀带领着数十个轻骑在黑影当中埋伏了，果然生拿了这个苏琼。那5000的赞州军马被梁山军马果定了大半都杀死了，不死的都活捉了，又夺了冈上的营寨。这正是将军安排翻天手，拿就偷险侥幸人呢。咱们且说呀，天明时分厮杀的事都完了，要说甘茂就叫大军都起来了，一直来到赞州的城下。要说城上早都换上了梁山旗号啊，赵德胜丁朝兴两个人就在城边献了功了，还有那么一个头领跟随着咬牙切齿，这位谁？驴毅。原来赵德胜丁朝兴两个人奉了令，带着5000步兵小路来朝赞州城下。打眼那么一瞅啊，那边黄沙刚火起来了，半边天都映得非常亮。要说赞州一城可就闹腾起来了，吴太守非常的害怕呀，赶紧呢就差使一个人开城门探问探问。但是没成想的是呢赵德胜丁朝兴带领着壮士呢就在城壕边上埋伏好了。这位把城门刚一打开，哇，首先把城门给夺了，然后放入军马打入城去，在城上乱刀砍死了吴太守，夺了赞州城池。要说呀那偏将啊押解着吕毅回这个赞州城池来，这个太守一看呢非常高兴，作威作福，哎呀有盼啊，先拷问了一番。要说吕毅就在那骂呀，太守没有办法，只好依旧把这个吕毅呢在监牢当中给关下了，就想等明天动好这个文书移送到丰都城里边。要说这个时候赵德胜丁朝兴两个人打破了赞州城池，听得这个消息赶紧就把吕毅给放了。 要说吕毅十分的愤怒，和两个人把这原因这么一说，就想带领着军马杀出去。要说这个时候被赵德胜丁朝兴给拦住了，此时呢和两个齐来迎接大军。要说这甘茂一看赶紧安慰啊，哎，一起来到了太守府，坐好了。要说这个时候这甘茂啊就让别人押解这个苏琼过来了。吕毅那么一看两个眼睛喷火呀，再看苏琼跟那跪了，只是跟那叩头啊，砰砰砰，师父啊，徒儿我知道错了，情愿归顺出力，师父啊，你且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我一回吧。说是你讲话了，你早干什么了？再看吕毅大骂，好啊，你这狼子野心，你这回害我呀，倘若是硬气到底也还算你忠心向上，哼，我自然劝众家头领饶你性命，现如今你无耻求饶，足见你是朝三暮四啊，你是一个十足的背叛无义之徒，我呀饶你不得。再看这位擦从小卒的手里边一把刀夺过来了，啊噗，就这一刀可就扎进了这个苏琼的心里边。要说吕毅一边扎还一边喊呢，我剜出你的心肝来，我让天下的人都看一看你这心是什么色的。要说这甘茂一看呢，赶紧就把这个苏琼他的脑袋挂在城头之上，号令三军，然后甘茂跟大家伙设酒给这个吕毅作贺。再看大家伙呢一起商议如何夺这个邝州和西凉州。要说马进就说，现如今赞州城一日即下，那凉州也必然破胆，就可分军直取，免得落那两路之后啊。吕毅一听，要说赞州虽然是招死畜生卖了一场，小将只不信那两州兵马统治哼也是一样。要说现如今借大军兵威，我祈求啊再去游说游说西凉州，如果不成功的话，情愿受甘将军的军法处置。甘茂一听，这只恐贤弟受了毒刑又冒大险的，甘某心里不安呢，不如分大军为两路，一路着马进贤弟领军，天子山赵德胜丁朝兴三个帮助去邝州，我与贤弟师父兄弟去攻西凉州，每路军马一万，罗士奇中了箭伤可就把守此处，仍着相中马成两个人分路转运粮草。贤弟啊，你想游说那个州军马的将领的时候，一定要在军前好言相说，可不要再冒险了。要说这吕毅呢，一听没有办法，只好谢了，就跟随着甘茂的军马来取西凉州。要说马进带领着自己的部队去取邝州，这事不提，咱们单说甘茂带领着军马杀奔西凉州而来。要说走不了一天，就看前面小军推送着一个人到甘茂马前了，就说报此人飞马而来，说是要见同军，因此解来了。要说此人出现是必有奸计。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呢，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天介绍这位地狗星金毛犬段景柱。 要说这位哪来人呢？涿州人，以什么为生呢？哎，贩马的。要说这位精通很多民族的语言，要说脑袋上啊，那头发都金色的，而且呢带卷儿，所以大家伙给他一外号叫金毛犬。要说这位呢，在长城外呀、买了一匹千里马，叫赵夜玉狮子。本来呀想把这个东西给梁山，可是没成想被曾头市给抢去了，才引出来之后，打曾头市，晁盖呀，中了毒箭了，死了，宋江、卢俊义等等等等，以后一系列的事情。这位上了梁山以后呢，被封为走报机密步军头领第三名，梁山大聚义第108条好汉。后来呀，征打方腊的时候不慎被淹死了。咱们下文书再见。